这个是上荧幕上啊，你们应该看到，就是一个复习，就是上个星期，上星期可能也是太长期了，所以只讲了一节半啊不还可以了啊就是六七第三章六七节是基于前面的我就不再回去前面了，不然就讲不完啊。就是有一个意象里面有一个大祭司，你们还记得大祭司是耶稣亚他出现在基督的面前这个大祭司开始圣经描述他就是有撒旦在他右边攻击他，接下来圣经描述他主耶稣为他辩护了描述他的这个祭司袍是污秽的上帝吩咐给他换上一个尊贵的祭司袍，表示上帝要重新的就是重视或是说让人看见这个祭司所预表的职分主要是表达救恩因为祭司如果没有基督的话祭司预表的内容就是虚空的就好像许多的宗教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庙堂盖得很大他们可能里面有各样很尊贵的装饰从物质来说这些是宝贵的东西了，但是以他们所就是所表达的或是说他们用这些高贵的物质所要带给大家的一个表征呢，其实是虚空的，因为他用很珍贵的东西代表一个不存在的事情就是他们敬拜的那个所谓的像或是佛或是各样的神如果不是上帝就不存在因为只有一位神嘛，所以就变成那些的尊贵本身没有价值这个耶稣亚被上帝重新的装饰一个高贵的这个祭司袍跟这个冠冕绝对不是要跟地上的当时的这些外邦你说巴利或是一些希腊人的一些神庙里面的那些祭司来做比较肯定那些你说埃及的那些神庙里面的祭司肯定很夸张他们一定穿戴的更加的就是更加的华丽所以也不是比这个东西主要是比他所预表的那一位所以耶稣亚他的身份有价值是因为耶稣他预表基督嘛，基督是真的如果预表的不存在你就没有价值了，所以上帝在这里就做这样的宣告主要是重新让这些回归以后的以色列人再次的对上帝的应许有信心就这两件事，就是恢复了他的袍跟一个冠冕之后，人就有一个对话。那对话就是上个星期我们看的，就是第六跟第七节我读了，你们看了。耶和华的使者告诫耶稣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言语。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这个是告诫所以也不是吩咐，也不是只是一个提醒或是建议告诫是一个职分或是一个命令的意思。我们其实传福音我们常说有时间就做了但你看圣经呢，耶稣基督在离开的时候他是用使命，或是耶稣基督是吩咐当然这个吩咐不是只是建议我们，这是就是一个命令的意思，所以他用的这种词汇呢，就是说你如果不做你就不是这个人，或是说你就没有了这个身份 OK， 所以上帝就跟耶稣亚说你不是穿漂亮衣服走来走去的 啊，我不是让你做这个服装设计师哈、啊，也不是让你在这个圣殿那边啊，就是为非作歹哈、啊，就是因为你是祭司，你就可以啊做你喜欢做的事。他说不是啊，你记得啊，你被立为做祭司呢，你是要遵守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业。那这是上帝对每一个啊，就是被神呼召的人的一个命令来的啊。当然，你说基督徒一般上也有上帝的命令啊，上帝要我们啊守他的诫命啊，爱神爱人这些、啊。但是这个耶稣亚不只是一般的就是信徒了啊，他是啊上帝特别拣选来预表基督的，代表基督的啊。那以前的人叫预表啊，但到了新约之后呢，使徒啊，我们今天啊，我们也叫牧师啊，或是一些服侍教会的同工啊，其实我们没有预表，因为耶稣已经来了，所以我们是代表基督，所以我们其实比旧约的人更尊贵啊。旧约的人只是预表，他们就是往前面看啊，就是他们是预表一个还没来的。我们是代表那个已经来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每个侍奉上帝的人不是因为你读了神学，你拿了一个文凭，你就叫做牧师啊。当然这个很可惜啊，很多人都以这个作为一个职业的一个代表，但实际上呢也只有那一些像这里说的哈，就是遵守道啊，谨守诫命啊，管理上帝的家，看守上帝的言语的人，才能够被算为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啊。他重复的哈，他说耶和华说，耶和华如此说啊，其实他重复两次，也是让我们就是被警惕啊，这个表示说这个话不是随便啊，是耶和华上帝很郑重的一个吩咐。所以重新回来看啊，我们自己啊，也来看啊，我们周边的啊一些光景啊，你就不难知道啊，就是如果你问啊，今天呢、好多教会啊，我不知道要去哪一家啊。当然我不是打广告说火泉是全世界最好的啊，但也当然我相信火泉不差了啊，但是也有很多上帝所使用的教会在瑞士，在全世界了。但是怎么分辨那么多家啊？我们当然是选那个最靠近你家的啊，就是我们买菜都是选附近的嘛，所以买去教堂也是选附近的，对不对啊？选方便的啊，选设备好的，选那些可以你去了啊，你可以孩子有人顾这个各种不同的需要都有人为你预备啊，这种教会最理想。这通常是人选教会的方式 ，OK， 就是为自己的好处，为自己的缘故去做的 ，OK。但是你要知道，真正选教会的标准呢，并不是如此，并不是如此，你就要知道这个教会是不是上帝的家，这个教会的牧师是不是上帝的仆人呢？其实这里有标准，他说是谨守他的道遵守他的道，遵守诫命，管理神的家。意思说你去到这教会，你听他讲到是不是讲耶稣基督的话或是他只是讲一些道理，或是他只是用圣经，他是讲自己要讲的东西这个是首要了但另外呢，不只是牧师最重要会友，你跟会友相处你大概能够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信徒，或者他们只是来聚会来活动活动其实这个如果你稍微注意呢，你就已经可以过滤到许多许多打着招牌但不是教会的地方你不用迷信你说哎呦不可以的，凡是人家门口挂一个十字架就是教堂了，我不去我就得罪神，上帝没有这么愚蠢的OK， 上帝没有愚蠢到只要你在家门口挂一个十字架，你里面拜拜，上帝也以为你是教堂。上帝没有这样无知的，只有我们这样无知而已。 你进去，你看，你眼睛打开，只要你是有读圣经的人，你都七七八八你都知道了，不用人家教你的，就是你大概就知道在哪里，你心里就明白了啊，这个是不是神的家。如果你要浪费时间在那边，这是你的选择，但是你心里要知道上帝历世历代的要求呢是很明显的，没有模模糊糊说啊，你这样也可以那也可以，是很明显的。 OK， 所以上帝吩咐当时的这个啊大祭司啊，就是啊很严重啊，不是严，就是很严肃的告诉他啊，是因为他是快要，他是那个很靠近耶稣道成肉身的一个祭司啊，啊，所以他当然要比以前的祭司做得更明显，因为他是要预备百姓在400多年、500年之后去就是去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祭司，好吗？啊，那另外他也答应说，上帝也应许啊，他说你必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当时这站立的是天使。但是我们那天也说了啊，也可以是指到，因为天使是代表信徒啊，他是信徒的这个仆，就是救恩的仆役啊，就是所以今天呢，侍奉上帝的人呢、啊，其实你不需要讨好别人啊，你不需要讨好就会有啊，怕他们不奉献不给你钱、啊，就是侍奉上帝的人呢，上帝自然会预备啊，自然会预备。就是那些顺服甘愿顺服你的人，意思说你只管讲神的话，你只管按神的心意去做，那些爱上帝的人他就自然会爱上帝的仆人，你不用去每个都去就是去收买这个是自己找痛苦的啊。可能你的用意是好的啊，你就想大家都和平相处，但其实这个和平相处啊，和睦相处，它是一个结果来的，就是当神的道治理神的家的时候呢，那些真信主的人他就自然会和平，他自然就会就是会相爱，他不是人的一个目标来的，他是遵循神的话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当然是可以提醒弟兄姐妹要常常彼此相爱啊，但我们没有一个动作的啊。我小时候在教会，我是那些小孩子的啊，就是少年团啊这些东西。我就很记得一个活动啊，我很怕的啊，但是每次那些导师总是要我们做的，就是我们要做小天使啊，他就把许多人的名放在一个栏里面，大家去抽啊，你就抽到一个人的名字，你又不可以让他知道，那你就在这3个月里面做他的天使。意思说呢，你要无端端去送他一张卡，你不写名字啊，你上面就写关心他啦，你突然间啊送他一个什么，送他一个什么啊，给他一个关怀，给他一个关心啊，大家好像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活动啊，那他们就认为这样做呢就是彼此相爱。那其实我想你们听了也不会觉得是这回事了啊，但小孩少年人很新奇，因为可能他们喜欢就是 surprise 啊，就是突然间有人给他送什么的啊，或给人做什么东西，但这些难道就是爱吗？不是。那这些可能有一点，但是离圣经说的那些爱就太远了，不是这回事。你具体说好，这个不是的话，请告诉我什么是爱的动作，你也想不出来，因为各种的行动，它背后都有可能呢是出于虚假，因为行动呢，它应该是一个真爱的结果，行动不是那个主因。所以我们事先里面爱人，我们所做的，甚至连你责备一个人也是爱人。但是如果你到处煮鸡汤啊，送菜，送饭给人家吃啊，心里面对人漠不关心啊，心里面对人的真正的需要啊，就是想要逃避，这些动作在神的眼中看来 只是虚假的，不是一种掩饰的动作，对不对？那所以我说回来了，就是说做上帝的仆人，他不会看见他的责任是要讨好他的羊群，他要爱护他们。爱护呢，就是让他们能够遵行遵守上帝的话啊。但愿这成为我们的警戒了啊。能题外话了啊，那我昨天看到我们的同工啊，开始有跟国家教会讨论这个，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恢复敬拜啊，就是集体敬拜在教会当中嘛啊。那当中都有很多规则啦，也不是大问题啦，洗手啦，什么什么戴口罩啦，保持距离啦啊。好了，反正我们那个教堂那么大，每个人都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就可以了啊。总之啊，保持距离也可以了啊。好，连唯一比较看得比较刺眼的一句话就是不准唱诗歌。就是虽然大家聚在一起，但不能够啊。当然我们也知道，但你要明白这个，如果这个规则是国家教会的立场，就是我们的那个房东的立场，也就很明显呢，这个房东不知道什么叫敬拜，是吧？他以为我们是拜拜的。当然了，你说这些今天的这些瑞士的教堂的管理者，很多是我们说是 agent 啊，是我们叫做 agent 叫什么啊？房屋代理者，他们是管产业的，他们观念里头不认为这个建筑物是敬，就是上帝设立来啊，让人敬拜他、荣耀他的地方了。所以他们的顾虑啊，不会提升到说，哎，唱诗有危险啊，唱诗会喷口水啊，会感染到附近的人啊。好了，不要唱诗，连那使徒信心啊不可以读，主导文因为也会嘛啊，连讲道的人怎么办啊？可能也要戴着口罩，我也不知道啊。那最后那个讲员就窒息了，因为呼吸困难了。总之对他们来说，可能这个宗教啊的这种活动啊，就是人可以聚啊，人啊，大家只要有一种聚的感觉啊，可能心灵就平安了。那其实这个是拜拜来的，就是人去庙堂。那么有多少人去庙堂是明白佛经才去庙堂的？我想没有几个，几乎一个都没有，可能连和尚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总之很多人去庙堂是找感觉的嘛，就是进去哇，这香火盛行啊，哇，人很多，哇，这个信心就来了啊。看到很多人在求签，很多人在叩拜，你说哇，他一定很灵很灵啊，气氛来的嘛。你如果去一个庙堂没有人的，这个没有人点过香啊，这个神像面前没有食物的话，你会发现哇，这个神应该是没有人要拜，那是感觉嘛，没有人明白的啊，就真的是说，哎，先给我一个说明书看看这个神是谁啊，没有啊。所以通常他们就觉得说，只要让你们这群迷信的就是落后的瑞士人啊可以聚一聚啊，你们这些人应该头脑简单就会高兴啊。他们没有想到说，我们的要求呢是敬拜是最高的，意思说我们的敬拜里头就包含了要对上帝的赞美。我们不单只是彼此要就是希望能够聚在一起啊，我们是强调我们要彼此合意的向上帝发出我们的赞美感恩，我们也要在当中感受上帝给我们的平安跟喜悦啊。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可能是不能理解的事情啊啊。所以啊，什么你们去教堂要做什么？要感受，感受谁啊？上帝啊。他可能觉得上帝都不存在，不是啊，是感受什么啊？所以的确啊，我啊也可惜了。我们法国是很，不是我们说我们法国已经比瑞士更，就是更反宗教啊。但最早这一点他们还知道啊，他们是让人回去教堂，他们也允许人当然是保持距离了啊，戴口罩，拜拜拜，什么都要了。但 最少祷告啊，公开祷告啊，唱诗，只说不能唱太大声啊，不，也不知道是不是怕吵到邻居。总之，也没有说，因为他们明白这个敬拜不是只是，不然大家就拿一张照片放在椅子上就好了。就不只是因为可以看到一个人影，就这样这么简单了啊。不过无论怎么样了，我就说这个神的家啊离得很远啊。就今天普遍人对神的家，或是在神的家应该做什么啊，的确已经没有太大的观念了啊。当然我们还是求主怜悯我们啊，给我们在前面的日子啊，盼望这个。管楼的哈，就是我们的房东，教会所租用的这个管理者，或是这个州政府能够逐渐的愿意更加通融哈，就是我们这些所谓比较笨的瑞士人我们所谓这些要求一些比较人家觉得不可理喻的东西的人。可以最少在敬拜的事情上面能够蒙上帝的悦纳，能够做到上帝给我们的要求啊。好吧，我们就来看今天上半节。我那天也讲了一点，因为也是时间问题了，所以我只完成了第八节的上半部啊，等一下我会继续下去啊，所以这一节我会很快，我只列一下啊，我们读一下。大祭司耶稣雅，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的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啊。那天我解释了后半句啊，就是开始是说你跟你的同伴都当听啊，这里是特别啊，直到当时上帝用一个比较严肃的提醒的确很多人呢已经没有在等这件事了你说弥赛亚要来可能大家等了几千年之后开始就不当一件事情所以上帝就特别吩咐人家不再等，你不可以不等你是大祭司，还有你的那些同伴这个同伴没有讲是谁也不是天使了就是那一些上帝保留少数还有信心敬虔的人就是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完全就是道成肉身之前上帝要这个大祭司就是带领这些敬虔的信徒就是衷心的等候盼望基督救恩的来临。 OK， 那你也可以明白到了新约在我讲过很多次不过你连贯一下就是我们每年圣诞节都会读的一些经文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了，圣经就记载就是地上有千千万万的人都在迎接我们的主降生，对吗这就是我们庆祝圣诞节嘛？没有今年圣诞节是普天下都在庆祝的一个节期是大家都回娘家，回父母家，回去过节去买东西，因为打折吧就送礼物假期就是到处旅行的一个日子所谓普天同庆最少半个地球都在讲圣诞快乐了。但这个是耶稣诞生之后的事耶稣诞生那一天呢，没有人等他的。那圣经说，基督生下来的时候呢，连一个建筑物都没有等他。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最少我们都是生在医院的这个婴儿床就是最少有一张床等你了。你父母负责任的都会先帮你去注册一个床位说我什么时候要生孩子医院会留嘛，对吧？我们的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呢，圣经说。房间也没有，地方也没有，连床位都没有。所以我们主耶稣是生在马槽，就是地点是牛马的棚他的婴儿床是马吃东西的地方。如果你生在猫的盘上面，我想你会很 一身都像猫啊，意思说你会觉得自己啊，怎么会是吧？怎么爸妈你没有一个更好的地方，你就随手拿一个啊啊猫狗吃东西的那个盘来把我放在上面。耶稣是马槽不可爱的，今天的那些圣诞卡马槽当然画得很美啊。你得空去瑞士的山上走一下，你看到马棚里面的马槽，我给你选择，你肯定不会想要在那里待很久，你更不想生在上面。那当然这个不需要讲太多了，我只是说没有人等啊，意思说你知道上帝预备人那么长时间，几千年啊，提醒又提醒，提醒又提醒，一个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奥林匹克，奥林匹克还每个人都在等啊，四年，日本不举行，大家很惋惜啊，等明年来临，对吧？世界足球杯啊，每四年大家在等，下一次是不是法国又拿冠军？大家都等啊，但是就有这个没有人等，这个是最大的事，分水岭啊，基督之前跟基督之后，在永恒界里面呢，这是绝对的一个分水岭。如果你要说最大的事是这件事，既然大家都在睡梦乡里面过了，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等候，所以的确哈，我们今天是蒙恩之后的人哈，我们不能以为说啊，信仰就是这样的嘛，是不是？反正有一个教堂就在那边照旧跑啊，有一个牧师就照旧那里讲道就可以了，不是的，我们都有同样的本性的啊，上帝极大的恩典呢。都是人常常要忘记要忽略，把我们的心身啊，就是我们的就身体跟心灵啊，都花在那些短暂跟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啊。所以这里就提醒了这个祭司了 啊说你们要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什么事情呢？就是我的仆人大卫的苗裔要发出。其实我上次已经解释了啊，就是圣经常用的一个比喻啊，苗裔啊，就是 branch 啊，就是一个从就种东西啊，你开始看到它从地上啊，就是长出的那个很小的一个苗，一个小小的第一片叶子或是第二片叶子，你一脚踩它就死了啊，就很脆弱的一个东西，你不当它一件事，但是这个。苗裔将来要成为大树，那他要成就上帝极大的救恩，就是人类极大的救恩啊。所以基督降生道成肉身呢，是好像苗裔这样，是被人藐视的啊，没人注意他的啊，甚至没有人等候他。但是这个经文说他是大卫的苗裔，所以他是指到。之前耶和华的应许啊，就是这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他的这个王位永不断绝的那一位，他将来要成为啊，就是世人的救主啊，也是永恒的君王，可以吗？啊，所以他说大家都忘记是可以的，因为这些百姓都已经没有了上帝的恩典，但是这个大祭司跟的他们的同伴啊。要重新的就是被提醒过来啊，要注意这件事情啊，要常放在心上，好吗？啊，所以上个礼拜我是大概讲到这里啊，连有一句话是要交代的，就是那个挂壶啊，那个不是我加上去的，你去看圣经啊，我不懂德语会不会用挂壶啊，但和合本呢有时会用这个挂壶的啊，连这挂壶呢的确有很多的意思啊，它有时是说这个字本身啊不在里面啊，或是说这个字在一些的抄本上面有，一些抄本上面没有啊，它都会有一些比较不同的这种符号，但是古代的圣经就是希伯来文呢是没有这种符号的，这种符号是圣经公会加上去的啊，就是希伯来文没有逗号句号什么，它就是一句话，它是用那个 space 啊，就是 space 叫什么空档啊，就是距离啊，来让你知道那个字的区别而已嘛。所以熟悉古文就是圣经原文的人呢，他们为了让我们这些只懂自己语言的，就是看翻译本的人啊，不会误解，他就用这各种的符号了啊。所以这其中一个挂壶啊，也是 让我们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去理解，但是他选择的翻译是跟每个年代的用词有关的嘛。所以和合本很早的，和合本是民国的时候翻的，所以那时的一些用词是现在用词不大一样了。所以这里用预兆呢，它是跟古英文的 wonders 有关系的啊。那古英文的 wonders 呢，跟现在人的 wonders 又有不同啊。所以如果用我们今天很白的中文来翻呢，就是说这一些等待的人，大祭司跟他的同伴呢，是不是说他们是做预兆的，就是说他们不是在讲他们是做讲先知讲预言的东西啊，而是说他们是怪人。因为 wonder at 这个 at 啊，这 at 啊，跟 wonders 是不一样的啊。好像我们说啊，新华很喜欢讲 wonderful 啊，因为我常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营会啊，那个晚餐啊就很漂亮啊，好不好吃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比较咸那种，不很漂亮，它的那个叫什么，那个 carrot 啊，胡萝卜啊。雕刻到好像一个花一样啊，哎，我就听到新闻很高兴，他说 wonderful 啊，他用英文来称赞那个 chef 嘛，那个好了，开玩笑啦，我不知道新闻有没有上来啊。那 wonderful， 那我们现在的 wonder 是叫做美好，是吧 ？wonderful 啊，就是充满美好啊，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年代有 Superman， 也有 Wonder Woman 嘛，所以。他可能就这样子翻译了啊。但你如果回到古代古英文呢 ，wonder 它可以翻成是就是奇异的，就是充满着I wonder this and that， 意思说我在猜测啊，我在怀疑啊，所以它也可以翻译成是一个不知道的东西，或是呢是被人觉得古怪的事情，特别是 wonders at 就是被人看为是怪异的，所以哇，这个意思完全变了，对不对？如果本来你说哦，预兆哇，都是先知哦，讲预言的人，人家都会很尊重。那如果把它原文搬出来，就变成他们是被人看轻的、轻看的，人家觉得都是一群怪人。那如果是这样呢？当然这个更合乎我们的理解了啊，因为我们今天的世界也是这样嘛。我们知道啊，真信主的人啊，真正的信徒，你如果真的是常常啊跟随主耶稣的话，跟随圣经啊的教导啊，你也等候的是那个天国的来临的话呢，你真的是被人wonders at 啊，就是人家会看你就是怪人啊，只是因为他不想得罪你啊，因为可能他还有利益关系啊，你是他的上司啊，或是说你教他儿子补习哈，或是什么的啊 ，OK， 啊，我们有个怪老师，但是呢，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别厉害啊，就这样而已。但是其实他心里面呢，是不可能认同你所追求的事情，但这个就是一个世世代代的记号，就真属上帝的人呢，都会让世界看为是古怪的一群。虽然他们不至于要把我们灭掉，是因为上帝保存这个民族，就是这个属于他的人在地上。就像当时以色列这样啊，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他被挤在中东这块地啊。你去看上帝很奇怪的啊，上帝不是很奇怪的，但很奇妙，但是对人来说呢，当时地球那么多土地是空的，为什么一定要选那一块都挤满了人的地方嘛？你就是上帝应该跟亚伯拉罕说，哎，你往东边走哈，走个三个月你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四川，有熊猫的啊，那边住啊，这个山明水秀啊，这个会活很长命啊。 啊，不是好吗？哎，我们福音就从中国出来了，啊，继续走也可以啦，走到北京、上海也可以啊。总之，没有啊，他是往西走，去到一个已经很多人，就是迦南地是一个很多人的地方，啊，那时已经就是你看，以色列人进去的时候就是一直打仗的，为什么？因为人家住在那里啊，啊，要把敌人赶走、赶走、赶走的。OK， 那你可能觉得，上帝很奇怪了啊，就是他选择一个民族，他就把这个民族呢塞在许多许多跟他们不一样的人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要让其他的人看见，做见证啊，看见这个是上帝的救恩。OK， 但同时有一个危险呢，就是这些外面的跟他不一样的民族呢，分分钟而且绝对有能力一下就消灭这个小的民族啊。当时你想一下，如果埃及一上来啊，这个北部的大国，当时不要讲到太远的，这什么亚述就很远啦，你说就亚南了，亚南就是今年的叙利亚，只要叙利亚跟埃及夹攻一下，以色列早就完了，两三天就平地了，就早就没了，太小了。 OK，如果再结合一下什么那个非利士人啊、以东啊，啊，这个以色列早就完了，因为以色列跟任何周边的国家都没有同样的一个基础啊，就是他们的文化啊、信仰都不相往来的，他们也不跟人通婚的，所以讲不上人情啊，什么都没有，很奇怪嘛。但是你就明白，这就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今天你跟我放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地球上面呢，如果我们一直以为基督徒一定是让人拥抱的，这基督徒一定是融入整个社会的，基督徒一定是啊，就是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被人说你大概没有怎么读圣经啊，你可能想的那位不是你，是耶稣了。OK， 而且是耶稣回来的时候一直都一样，连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也是被人 wonders at， 就是他被他的家人轻看的，他被他的同族所轻看的，哎，我们就不奇怪了啊。所以今天呢，你放心，你可以存活，不是因为你用方法收买你的邻居啊，你选到一地球里面一个最安全的国家叫瑞士，你用尽你一切的能力，你搬过来移民了，你住在这里你就平安，不是的啊。瑞士的周围呢，在古代来说呢，也是打一个哈气它就消灭的啊。你看历史你就知道 ，OK， 就是右边是那个东面呢、啊、是什么强国，西面总之它是夹在中间啊。所以当然我不是说瑞士是以色列了，我意思是说，如果你以为它是一个你最聪明的选择的话呢，你错了啊，是上帝的计划，他要让教会一直都好像是羊在狼群当中，只是很奇怪，狼没有吃掉这只羊，就是基督徒是一只羊啊，他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但是他就可以在狼群当中走来走去，狼看到他每个都想好，今天饱了，明天再吃你， OK， 今天就让你走啊，你就走了。总之我们也不要以为自己可以走来走去就是自己也是一只狼啊，你是羊来的，只是因为上帝的计划，所以世界的人没有就是毁灭教会，但是世界的人是会毁灭教会的，好吧？因为我们的记号太明显了，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有太明显的啊，让人看见你跟他不一样的记号在身上，这个 sign 啊，就是我放在纸上啊，你看荧幕看到了啊，就是以赛亚书八章十八节，他说看啊，我以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啊，他说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跟奇迹， 你翻译英文它叫做 sign and wonders， 那你以为是那个上面是 wonder at 啊， wonders 跟 wonder at 不一样啊，它其实要指就是说基督徒属上帝的儿女呢，你盖不住的，你在就是人群的当中你是 sign and wonders， 就是看得到的，明显的，只是上帝不允许世界消灭他的儿女，他的教会，是因为他的旨意要成全，可以吗 ？OK， 好，所以当时这个撒加利亚是少数敬虔的人，耶稣亚也是上帝在这里就给他们一个应许说其他人不等了，但你们要重新的思考等候这个应许的来临。好了，我们来看这一节了，不然永远都讲不完。来，我们读第九节，他说看啊，我在耶稣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这块石头上有气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那你可能读了，你说这是什么是不是迷信的东西啊？为什么有气眼啊？你可能会想到很多古代的一些雕像都有眼睛的特别你看美金一块钱后面不是有一个金字塔，它的顶上不是一个眼睛吗？你说这个是宗教迷信很多不懂历史的一些所谓，特别是那些所谓美国的那些福音派的人就说你看美国的立国始祖就那批所谓的清教徒他们是迷信的，你看他们相信金字塔就是他们认为是埃及的嘛，对不对？原来就是你看上面那个眼睛就是异教的，就是邪教，然后在很多当然这个已经过时了，是十几年前很流行的一种话题但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个所谓的眼睛是哪里来的。这边就是美国有很多东西什么他们的这个国会大厦这个你进去的时候上面有一个标题就是迦南讲到的那一篇嘛，就是上帝所要求的，就是这个弥迦书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以神通行，就放在这些 Senate 每天开会进去的那个门口，但里面讨论的都是不公义不敬虔，我也不要这样讲总之也有好有坏了都在发生在里面了，总之不奇怪的了但在美国这种就是后基督教的这些国家上面，你要找到一些圣经的东西有的因为是他们的历史嘛所以他美钞上面的确放了这些东西啦 In God We Trust 啦这些东西当然也不是因为他的钞票上面印了这个他就表示这个钞票就神圣如果是的话就请把这些都送到教会去不要放到银行去就好了没有了总之只是一个象征，所以这里呢其实上帝当时的用意不是说把它印在钞票上他是用这个眼睛来讲耶稣的是在指基督，因为前面已经说了是那个苗裔嘛 OK， 就是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不起眼的苗裔但是上帝说看了我要立一个石头这石头就不是苗裔了这石头是指到耶稣基督，他是一个这里可以说是在圣殿面前就是上帝要立一个标志所以耶稣亚他是祭司他被神所吩咐要去负责重建这个地上的圣殿，同时呢他也要重建一个属灵的圣殿这个属灵圣殿是看不见的就是他要恢复敬拜恢复教导律法恢复献祭恢复百姓对应许的信心，这些这是属灵的圣殿所以上帝就在这里呢他先吩咐就是耶稣亚他说我要做这个事所以耶稣亚做他的本分就是他守神的家，但上帝在耶稣亚面前呢要立一个石头，这个石头呢是上帝自己雕刻的，意思说这个信仰基督教的信仰 或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呢，不是人为的。OK， 虽然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但是使徒跟先知呢是领受的啊，他们只是见证者，因为那个真正成立成就的是像这里用的，就是他说这个石头虽然是立在就是众人的眼前，在圣殿的那里，但是它是属灵的，而且是上帝亲手雕刻的。好了，你读你知道这是一项啊，所以请在教会不要搞一个什么大石头上面有眼睛啊，而且要七个眼啊，大家不懂你在做什么。它是一个意象，那它是一个形象啊，它是指耶稣基督啊，就是道成肉身成为万有的管理者，最后做君王的啊，这样的一个预表啊。好了，所以他说这个石头这个气眼的石头是上帝亲自给他加上一种装饰啊，所以也不要去想象他眼睛怎么排啊，七个横着排啊，那个很怪物的啊，总之不需要了啊，不需要去想象它，它其实就表示说这是一个很非凡的啊，就是属天的一个装饰啊，上帝给他的。这个眼睛呢，气就是很多的意思啊，它不单在中文呢是眼睛是看的嘛，但是你要知道在原文呢，眼睛呢它有两个方，它有两个功能的啊。眼睛呢它是看，它也是照亮的意思。我不懂你明白我意思吗？你看一些诗篇，他说上帝的眼睛啊照亮人的道路，哎，你说哇，上帝眼睛原来是灯，那啊你就想你的车吧啊，那我们的车呢晚上的时候不开车灯吗啊，你看你的车那两个车灯真的是像眼睛啊，就像 你如果车是一个你也很奇怪啊，人造的东西都很像人啊，连车也很像人，有一个嘴巴啊，有四个脚啊，然后你说人这么趴在地上啊，随便总之他有一个头啊，有个尾，他有两颗眼睛，有两个耳朵，那耳朵可以折的啊，都是两个。好了，这两个眼睛呢是他在平常呢他是照亮，因为他开灯了，但同时呢他也是看见的，因为人在里面的时候，因为这个眼睛就是这个灯一打着，其实你就看见了，所以这个本来是那个 sight 啊，就是那个 eyesight 啊，就是 sight 就是不单是看见，也是明亮的意思。所以这个这里旧约啊，他说这个气眼，他不是说今天的我们说很出名的五眼啊，就是西方国家的这个 top secret 啊 five eyes 啊，五个国家啊，五个眼睛来看完全个世界的啊机密啊，不是，他不是看的，他这个七个眼呢，他是监察的，但同时呢，他也是人所仰望的，因为人要依靠这个眼睛。就是这气眼啊的照亮才知道前面的道路。OK， 那你看我们之后要读的经文呢、就四章十节，他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他说这气眼是耶和华的眼睛，他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里手拿线砣就欢喜。OK， 那当然这个我们后面会解释了啊，所罗巴伯是建这个建圣殿的啊，就重建这个百姓的啊，就回来啊回归之后的一个领袖。他说这个气眼啊在第四章又提到了啊，所以总之我的表达就是他用气眼来指那个被人瞧不起的那个苗裔啊，他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啊一个明显的啊，一个看得见的啊，但不是建筑物啊，但是一个形象，再加上啊，它是监察一切万有的，好像君王一样，同时它也是百姓所仰望的 因为百姓都要依靠他来就是照亮他们前面的道路。最重要的这个眼睛不是只是在那边看机密啊，他说一日之间要除掉一切的罪。一日啊，就是很快的意思，或是叫突然的意思。就是这个疫苗，主耶稣基督啊，他道成肉身了，真的没有人注意啊，30年就过去了，那耶稣已经出来了，也没有人在注意，因为大家都忙着赚钱啊，抓鱼的抓鱼啊，做木匠的做木匠。30年过去了，啊，耶稣已经出来传道，耶稣也传了3年半，那些人还在忙赚钱。3年半一过去，耶稣钉十字架，就其中一个，安息就是一个逾越节的安息日，耶稣死了。连还在忙做生意的3天后，耶稣已经成就救恩。所以虽然你说33年怎么可能是一日啊？但是对许多许多的人来说呢，这真的是一刹那之间。啊，几千年下来，大家都在重复献祭、献祭、献祭、献祭。突然一天，上帝宣告献祭停止了，我不再追究罪孽了。意思说，上帝要求的祭已经满足了。今天每一个人是凭着信心依靠耶稣基督的祭而能够得到赦免，所以上帝就宣告他一日之间就除掉罪。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不用再认罪啊，而是说这个祭祀的要求满足了，上帝设立了这个归算的道路啊，就是每一次我们用真实的信心来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就是那个祭物，上帝就说好，因为你的相信，你的罪就归到耶稣的身上。但是其实很多人没有办法信的，讲白来说啊，讲是可以讲啊，啊，就是我信耶稣为我死啊，是可以这样讲啊。但是到底心底里面这个相信能够下到多么的深呢？这是上帝的恩典啊。如果你真的是可以完全经历到相信耶稣基督2000年前没看过的这位人呢，也是神啊，为你死而经历那个平安。那个赦罪的良心上的平安，你真的是怪异的人，是很少的。多数在教堂的人都是很内疚的，很多人去教堂就是因为他必须要去，因为他在平常做坏事太多，他需要到教会去做一点东西，给一点钱，时间久了这成为一种宗教的习惯。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注意这些人呢，你会看到他的眼神里面有很多的惧怕，他流露不出那种快乐或是那种的赦罪的那种喜乐。所以当然我不是说你要怎么样啊，就是说你真的是要为他们祷告，怜悯他们，而且向他们不断的传福音啊，因为他们的确来到了这个恩典的门口，但是他们就是缺那个信心进去，打开这个门进去。所以他们是在门口的，大家都以为他进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就是没有经历到那个真正到上帝面前被喜悦蒙赦罪的那种平安啊。但这个应许呢，上帝在这里给的这个应许呢是绝对真实的啊，因为我们有无数的人经历到了，真的是一下子啊，一日之下，在古代是这样的，在今天也是这样的啊，每个人都有这一天啊。你说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对不对啊？我们有的人是信了主，所谓的啊，就是觉知了好久以后啊，有一天他总是有一个转，就是转锐的点啊。就是那一刹那的前后，就是这里说的一日啊，他经历了他的罪不再被审判了啊。所以这个撒迦利亚3:9所说的话，还是今天啊，对我们来说是真实的，可以吗？啊，所以上帝真的告诉我们，他不再追究。所以你的从眼神啊，从心情，从眼神，各方面啊， 你都能够流露出那个真正的平安。 OK， 好了，所以简单来说，这一节呢是指到一个极大的应许啊，就是上帝要赐恩给这一群的百姓。记得啊，这还是一个意象啊，就是他还没完，就是每个意象呢它都有一个结论，就是耶和华要审判列国，也要安慰他的子民，如果他们愿意回转的话啊。所以这个意象的结尾呢也是这一点啊，上帝要恢复他们所等候的这个应许，就是弥赛亚，就是在祭司的身上。同时呢，上帝要让这个救恩成就在他们当中，就是最终赎罪祭停止了啊。现这个就是总之各样跟赎罪有关的了啊，都在基督的身上成就了，就停止了啊。连基督要成为那个七个眼啊，不单是观察不好这样讲，就是看顾的意思了啊。七个眼啊，他看顾百姓的一切的需要，连同时呢，他也引导上帝的儿女走在上帝的旨意的当中啊，光照他们脚前的道路，可以吗？啊，最后一节啊，我还有四分钟啊，我们读完它。第十，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瓜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这肯定是跟当时中东的气候啊，跟果树有关啊。就说啊，这个葡萄树在欧洲是可以种啊，你如果跑到马来西亚去就没戏了啊，肯定是酸的，长不出葡萄。无花果啊，有啦，不同的品种是有哈，但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他们那里在当时的情况里头是一种很安详的一种描述啊，就是说他们今天不敢在外面啊，因为他们周边都充满着敌人啊，天黑了他们不敢出来，因为他们的城墙是有破洞的，谁都可以进来抢他们的东西，杀害他们，所以没有保护啊。所以这群百姓是很凄凉的啊，就是他们虽然是神的子民，但他们一点都不像过往啊，就是大卫年代啊，就是有君王的年代的那种的以色列人啊，就是周边的仇敌都要进贡，都要尊重的。现在回来是谁都可以打他们，谁都可以抢他们的东西，是没有人追究的，所以他们不可能坐在葡萄园或是无花果树下啊，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这里说，当这个气眼啊被就是上帝啊吃下的时候呢，他们要享受绝对的平安啊。所以上帝在这里是公开的宣告啊，他是教会的保护者啊。但你要明白啊，这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晚上不用怕啊，就到外面就大溜达到半夜才回家啊。你给人家抢东西是你的事啊，那这里没有叫你这样做啊，这里只是告诉你说，在灵界上啊，在属灵上啊，恶者没有办法再残害我们啊。虽然恶者可以伤害啊，用各样的试探，但是他没有办法再毁掉我们的灵魂。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那气眼呢已经被立好，他要引导照亮属神儿女。所以我在说这个比喻应该用灵界来就是属灵上啊来理解啊，也是我们今天每个人虽然已经没有家里没有空地可以种啊，如果你是住 apartment 你也没办法种东西啊，你说哎呀我又不能享受天国啊，有很多人有葡萄园也不一定享受什么了啊。总之他是在说一个良心上的啊，一种平静啊，一个不被定罪的啊，一种平安。 OK 啊，所以但愿这是我们每一天啊，虽然在一个繁忙的一个环境之下啊，一个充满着挑战啊，一个充满着这诱惑的一个世界的当中呢啊，我们每个时候都享受所谓啊，在葡萄跟无花果树下啊的这种安息啊。 啊，在那葡萄坦白说啊，没有什么遮太阳啊，不过你如果把它种得很高啊，也是可以的啊。啊，总之这个是以色列人的所谓的享受了，好吧，当时了啊啊，是OK， 连结尾呢，就是在基督的国度里头，这个要完全的实现啊，所以他还没来的啊，就是耶和华当时向以色列的就回来的这些犹大人啊宣告的事呢，还没有完全实现啊，这个要等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个气焰啊完全啊就是在地上掌权的那一天啊，这个日子就是我们从心灵到外在都能够体验的啊，这个预言啊就成为真实。那同样的用语呢，在其他的地方也会有提到啊，就是这个将来这个和平啊是怎样的啊，这里有三处经文我读一下就结束了啊。啊，弥迦书四章四节也用类似的比方说，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说的。那弥迦是在被掳之前的先知啊，所以那时上帝已经讲了，连这时就过了整百年了啊，也可能两百年这样啊，连上帝又在说，毕竟也是让百姓想起那当时上帝透过以赛亚透过弥迦啊所告诉他们的啊这个应许啊，我想可能要不止两百了，可能因为以赛亚呀大概是43啊，可能有两百多年三百年啊。那以赛亚书二章二节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哈该，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所以表面上这些字不是一模一样啊，但是他们指的都是同一个事情啊，就是那荣耀的那个日子将会是这样啊，就是人想平安，上帝的荣耀就是高过一切的荣耀被彰显出来啊，你这也是天使说的是吧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天使已经讲到未来了，因为天使看到这个最后一个 chapter 的开始就是基督道成肉身，所以天使就宣告上帝最终的国度的情况。虽然当时在那边听的是牧人啊，还有一堆的羊，可能他们很难想象啊，因为他们还是看到罗马人走来走去，但是天使说已经开始了，这个事一定会成的，就那个日子呢，上帝的荣耀在普天下都显露出来，就好像这些先知讲的，而且呢地上真正的平安就临到了每一个人身上，好吗？好了，那我就不继续了，继续的是下一个意象啊，这个也是很典型的，就常被引用的，就是啊一个永远不会停止的灯台啊，就是一直会燃烧的一个灯台啊，这我们下礼拜啊有机会我们继续看啊，就是这是预表什么，好吗？好，我就停在这里了，你们有问题吗？没有，好，没问题啊，啊，也好了啊，没问题，没关系，有谁想自愿的来带我们做一个祷告吗？啊，也没有，也可以啊。